美国之音现在继续送中文节目。
重新听欧新闻。
听众们好，这是2019年9月，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下面是新闻。美国总统普在新闻宣布，已经下行标准手段计算机。此前他说过，也当于在首次计划学习上海四人武强的回应。川普说，美国和法国打击亚目不行动，且俄罗斯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军一动，俄罗斯会击落美军，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之后，川普对莫斯科回话，做好准备，美国要对叙利亚实施到攻击了。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中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普京总统、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受袭的阿萨德一样，对此否？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抨击美国攻击叙利亚是隐瞒行为。美国国防部星期五称，川普总统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化武目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与英法军队一起，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3座化武目标实施了准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这3座目标分别是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化武研究中心，一处化学武器仓库和一个化学武器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他说，选择这3座设施不仅因为阿萨德正在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还因为攻击这些设施对叙利亚平民的风险小。邓福德说，国防部将在星期六上午公布实施打击，这次打击的更多的细节，但是根据初掌握的信息，叙利亚军方启动了防空措施，但是目前没有美军遭受任何损失的消息。国防部长迪斯在新闻简报中说，目前美军没有计划对叙利亚目标实施更多的打击，但未来的行动跟阿萨德政权的行为有关。此前俄罗斯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俄罗斯会击落美军的导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俄罗斯警告美英法三国将为打击叙利亚目标承担后果。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星期五晚上在脸书上发声明称，最糟糕的担心已经成真。他说，我们的警告被置之不理。安东诺夫说，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要为此付出完全的责任。稍早之前，美英法三国最联手在美东时间星期五的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3处化学武器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安东诺夫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受到威胁，我们警告过这种行动不会没有后果。俄罗斯政府公开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跟叙利亚部队一起围剿反叛力量，也就是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所说的恐怖分子。此前俄罗斯官员在星期三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俄罗斯会击美军的导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叙利亚官方媒体称，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实施行为发射了大约30枚导弹，但是1/3被防空部队击落。此前，阿萨德政权的一个叙利亚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由于俄罗斯向叙利亚当局事先通报了西方国家这次的打击行动，那些设施在受到打击的几天前就已经做了疏散工作。白宫官员星期五证实，有关美国和朝鲜两人史无前例的分裂的计划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他还表示，华盛顿和平壤就此保持着直接的沟通。高级官员说，一块机构及控制的程序已经进行了好几星期。新闻播报了，由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VOA焦点对话节目。
好，是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4月13号的节目。我们谈的话题是，美国考虑重回 TPP 对意味着网上禁售圣经到底怕什么？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市政治调研员、女学者、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红先生。中国作家是陈破空先生。大家请听本节目。我们先看美国经济，经济盘古道从中国无法改善受变模型。这个国表示，在有其借故重新加入 TPP， 就是化太平洋关系性的可能性。中国在南中国海全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习近平亲自检阅了以军舰、潜艇和战机组成的舰队，已经是在长达一年的海军清点两栖破。美国如果重回 TPP， 将如何深刻改美贸易的格局？习近平承诺是开放后仅一个月大国海上兵出现，今天首先来这个地。那么昨天，我猜不是要让国好心回 TPP 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最终依然呢，他上以后一直是退出这个 TPP。
我觉得就是川普回到紫营的原因，就是背后的双方说，过去经过了那个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是不一样的，就是逐渐的就是人手下那个让我更是暗示下有是一直通常是叫出丑，他说好了回来，那不用去承担很多责任。当然，过程中本呢考虑到那个现实，考虑到全球的所，也给 TPP 的某种期望在第一，最终的改为第二。第三个就是作为川总，他在中国生产在贸易中，他中国的重要性。 这影响过去的两大的是盟国建筑 SDP XDTIB， 也就是跨大西洋的那个贸易和投资的一个伙伴呢，
就是欧洲国家的
对，双方呢都是要一个是太平洋，一个大西洋，那么双方呢都是想把它给那个就是踢开，不要加入的。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双方呢回到 TPP 的话，那么我觉得显示出川普总统认识到盟国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呢，在太平洋他认识到的话，大西洋他也会加强，所以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好的，听宋鲁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呢，哈，确实非常的高明。他发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一，就是他显示了他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决心；第二，他表明了我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四个决策，就四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就是说我还想要更多。但是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会真的要加入 TPP， 我的个判断呢也是，因为第一，他现在说要加入 TPP， 显然是为了针对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第二呢，哈 ，TPP 当时的设计是从地缘政治上和战略上来控制中国，从而在经济上做出一些让步，是吧？他这样来推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因为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说我加入 TPP， 然后再做出一些经贸牺牲的话，这逻辑上是相互是有矛盾的。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也是不会认为他会加入，但是他的信号中国听懂了，就是特朗普并不满意中国目前做出的让步。
嗯，好的，陈鹏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川普重新考虑加入 TPP 反太平洋关系这个协定呢，主要是对付中国，因为他需要一个国际联盟来这个在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中这个打胜，那么谁都不能低估川普打胜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决心。尽管习近平做了善意的表示，但是川普要看到实际行动，因为过去中国政府做了无数的承诺和表示，最后都是这个水中捞月一场空，所以川普必须看到行动，在行之前他必须采取广泛措施。我想回到 TPP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川普退出这个 TPP 之后，日本去主导这个谈判，11国刚刚达成协议，签署这个 TPP 的协议。那么川普说是要回到 TPP 的话，先退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跨国公司或者美国必须会议，跨国公司就是说由于哪里便宜就去哪里投资，那么导致美国投资资金和技术往外走，导致外国的产品往美国走，结果是贸易的逆差继续扩大。另外一个他满意的就是过去跟任何的群体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就是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关税平均是最低的国家，美国在降关税让别国来占领市场，而美国很难占据别国的市场，而美国的我刚刚说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却向外走，所以他不买那个产品，认为对美国进一步损害，他是要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他跟11国已经6国达成协议，但是日本一直不愿意跟美国达成双边协议，所以日本这个固执也是感到为难，现在集中要对付中国的事。我想川普考虑主要是代理上的考虑，但他要求即便美国重回 TPP， 条件要重新谈判，绝不是奥巴马当初答应的条件。
嗯，是我们看到川普的目的呢是要加强对于中国的筹码，那么这个我想请夏明先分析啊，就是在怎么样会影响对中国的筹码。还有一个经过一年的折腾，川普现在要回来，显然他已经跟盟国的关系已经在 TPP 这种互动已经互信已经有所破坏，那么他还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当然就是有这么一个大家的可信度的问题。刚才宋先生讲到，中国那个包括习近平主席他的那个提出的这个承诺，那么包括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要就是要重返 TPP， 那么这里边他们的承诺呢，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那么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的承诺呢，在过去其实呢，从深化改革的这个报告里边呢，中国就提出了60多条具体的各种改革，但是5年过去了，其实基本上是一条都没有落实。相反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看到了许多地方呢，在除了党权和那个中央的那个军队的那个权力高度集中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贸易了，还有就是企业方面的这种放权的趋势。另一方面呢，就说作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他确实有一点的那个问题在于，人们多大程度相信他，但是他这种就是一变的这种性格，刚才破空先生也讲到，就是我们不要低估了他那个认识到了他的底盘呢，必须让他就是赢得美国的制造业，他的工作机会等等。那所以我相信呢，就说川普总统他会有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坚定的一个决心，他在这场那个跟全世界这个贸易博弈上了，我相信他一定是想赢得他的那个最后的结果的。
嗯，对，我们知道这次重新如果美国重新启动 TPP 的话，确实有一些难度，但是日本就是现在牵头 TPP 的最大的国家，已经立即对此表示欢迎了。我想听听宋鲁镇先生，您觉得其他国家会对于川普的这个表态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其实日本表示欢迎，他也不意外嘛。因为他本来这个 TPP， 他就想从地缘政治上，来就是制衡中国嘛哈。因为日本是最需要的。其实知道这个不太可能。我现在关注的点上呢哈，就这一轮双方博弈又结束了。习主席啊，先打了4张牌啊，在博鳌做了个声明。现在呢，我回应了，下面我们就看会去打，这才是他是工具啊，是筹码，这个我就可以
好的，当然我回到我习近平主席的这些抽卡，但是我想基本上习近平投了 JF 中国市场，那么之后紧接着就在这个南中国检阅这个大国的这个上市场去逆市机制。我今天陈梦先生，您那个反应圈这样的动作是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外最关注的是说这次这个韩正月是中共政权规模最大的这个军舰潜艇和这个岸基的展示，您觉得从事能够谈出的是您的法是什么？
蓝大远和习近平大院在中国媒体上是大圈对上是这个最重要的海军和这个习近平军是八艘军舰，其实在这个战役上比参与大院这个大军取出了两个这个岸和这个上第一个。况是最大的两支舰，一支是在南部，这个就是建国会议上训练，原来是一号舰是号称运兵，它舰换但是南部那属于四号舰，它是最重要的省，但是它舰全部都是这个是训练，这个换掉就是上一号要求的，你打铁的时候，光是上面运动箱子，那边从今天上线，再长沙过来，然后它就进上去这边，而海军的海战会议上抽查的，重冲的，过头前，比在上二十几个，立刻一定要过，但是这边一定要学习，这就很辛苦，你下去里面，如果你突击的过程中，仅仅是以防护之，就是没有上到一线，而且就从躲着前方观看的中国人。这个虎不食尾，是告终，留下出大洋呀。
那不过提的是一些内部消息，但是我看海外的这个军演的规模还是相当多的，我觉得中是在展示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实力。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呢在伯恩谈成都开放之后，立即又实际上您觉得这中间就是习近平他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这后的意图是什么？
首先呢，习近平他无论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呢，他的第一点就是说不要失控，他能够控制住整个权，那么能够控制整个海军。现在就在于你可以看中国说无法矛盾呢，现在在那个集中。所以习近平他任何一个做事情，包括贸易，他不想那个试探。所以要表面上有非常强硬，他私下可能妥协，但是他表面上呢一定呢会在口底战里呢，他赢了，他一定会说习那个就是川普总统搬起石头他自己的脚，这是目前的中国主流一个宣传。
对，
另一方面呢，在就是军事上呢，你可以看到中国长期还是在打所谓的海军呢，是国防上的定的一个，因为你看，如果中国要场战争，中国现在把日美那个作为他的主要威胁，如果有场战争啊，是恐怕他这个战争恐怕是会不能失去了，可能中产那是多马海的一个战争，对我们很强的时候来战略然后海军的一个事自己在取国际的一个目的。
那昨天在这边习近平又被外媒广为引用，他说发展大的军事通啊，又向今天点破那么强调今天中国的重要性，您怎么看这些信息？
我觉得这次军演的话，主要是那么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哈。对内呢，就是显示就是合法性嘛哈。不过内是党内的潜在反派哈，这个作用。对外你看，就是针对周边国家，就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和有贸易对抗，说你们轻举妄。我觉得这是一些预防性的犯的错，对吧？我不认为中国这次军真的有的，因为到中美军这个事情还有更大差距的哈。大地所有足够自由自保哈。所以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这事情的。
好，那回到这个双方美中贸易的这个摩擦来谈起。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这个博鳌论坛里面要放宽对外这个农业的限制。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降低这个汽车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配合外交部发展都在强调呢，这些让步措施目前的美中贸易战无关系哈。那听陈梦先生的分析，为什么中国要强调这一点啊？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人民日报官媒这个进行铲掉，但是中共宣称说设计三个步骤，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宣系统主要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中文嘛，国内媒体这个外很少去看外媒体，只会国外做研究。那么习近平讲话确实讲给外国听的。那么习近平是发展下半段，上半节解这个假装讲了批评贸易保护主义啊，批评这个官媒主义啊，但下半节讲的都是对美国的这个让步，而且是非常具体的回应了川普的关切，四大领域十大这个措施和三点建议，全都是具体的回应，尤其是今年内要大幅度降低汽车关税，还说就是你找不你。十块一万，那么川普在之前发的推文就报了这个汽车关税十倍差。那么官媒为什么这样说？官媒已经涉及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跟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安美国民众就跟美国无关，跟共产无关，以保全自己的颜面，这是他的第一步。而且说这个宣布的措施，其实打这么一战这个要这个做这个要维持组织国家没有关系，这第一个说法。所以这个阶段，民众有推出，有中共是不可能出出来打天气，冒出来民众出第二步会制造美国让步，然后第三步民众会制造由于了美国这个政策，说习近平的话是美国的，但是人有无言有讽刺性，地震大说，他说这个一年这些措施不用组织，只是中国国家在做，那不行，你不从几乎是不几乎是全部是用于中国，这是一个大错。
好，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习近平呢，就是清单。显示出重大的让步，美国一个专家你认为是中国经过做，我根本没什么新意，也不是什么事情让步。你想您怎么看的？
对，是中国美国贸易冲突，贸易冲突有三说你的交了，最好的美国上的一线主义的，就是人权的挂钩，这就是各一个议题。但是可以看到美国这边就放弃人权，后来进入贸易组织的时候，美国又提出另外的需要的破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呢，中国对产权了，同时那么我们应该保持产权。习近平在认识到，他是他的财产独，他是自产独来的，说因为有那个版权问题，人家那个，所以邓小平当时也挺错了，那么要保权，但是说不像那什么，以后你说严厉对人说，哎，我们。那么今天那我最想的是现在纽创，因为宋代的第五版是那个嘛，被每个贸易公司设置的一个是英雄，它名字叫 ETFIS， 就把 Lex 把那个条位置是网的，所以它是中国政府化，变成什么政策？到底到底是任何一个在纽约实地办大广告，他们是骗美国，或者是我们比较早在新的那个前面看的这些，
我想介绍这个大师这种，我们可不是非常次要单子，就是这样的。好，其实那就是他们前面讲的，从内部扩张，从大层，什么什么都能。
中国的这边那个贸易现在是不是说上海的一部分的贸易去第二中国是用来捍卫自己，因为呢是中国对民主化的过程是非常的大。第三点是遇到制度高你要注意好改革，所以说你不是不去上去留下的就对的。第四原因会来因为在台湾的中国是中国，但是原因还有他经过方式但是台湾也也行，
嗯，就是你的其实要是美其实做的这个联合能够以前的国策组织运动一日大件大集团这个版权地位的一个出网就是要变这么多来看是成功了，我想你反应方式是
对我倒是没规则的，就是这个存款是没有走的，如果有外地能够在中国人的人民币的业务，如果能够中国开分行，那么相信中国百姓呢那么会用那个脚来投票，离他们的中国那么那个户头了，那么我相信会使用西方的那个银行。所以呢，最根本的就在于，刚才宋先生也讲到，说中国捍卫自由贸易，美国呢是整个牛国，我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了，那他现在就是说，捍卫的一个自由贸易最根本的法则对等，就是 reciprocity。真的就是说，如果我给这种原则，比如说，如果我美
互
对的，如果美国我可以允许中央那个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华盛顿建那个是播音室，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的那个客厅里边可以整天看到央视的全球的这个节目，那么为什么就是中国人他就没办法那个上网或者谷歌就没办法就是进入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对等原则，那么包括关税，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呢在长期来跟中国呢要打这些治理的体系，比如说人权或者劳工或者是知识产权保护，那么美国基本上就看到中国呢刚开始就说我弱，我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我没办法来那个适应，那么现在他就说我狠，我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那个抵制你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压力等等，所以就是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呢是要破坏这个对等原则，那么我呢只是想把贸易呢做一个手段，单方面的有利于我自己，而且有利于自己是谁呢？是有利于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认清楚，是根本反对自由贸易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对不起，刚才忘掉您一文，您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啊，对，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呢，还正面亮点，他这个可能是王沪宁操纵的，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他这个错误的这个发表了这个观点之后呢，他反证中国说话不算数，有承诺没行动。因为这个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早在李克强这个两会的报告中就说了，早在什么刘鹤又是这个博鳌论坛就说了，这个意思说习近平说并不新鲜，那么实际上还可以往前推，早在2001年这个中国入世的就承诺了，那么这个都已经17年了都没有兑现，说人民日报在反证中国只说不干，说人民日报犯了个非常愚蠢的错误。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他主要是想给国内民众宣传习近平没有对美国服软，倒过来看不管是刘鹤在这个年初出席博鳌论坛，还是这个李克强三月政治报告，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已经是前哨战，短兵相接，本身刘鹤和李克强的说法就是对美国的回应，而习近平作为这个三军统帅也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什么政治强人也好，亲自讲出口让美国放心，恰好是对美国的一个回应。只不过呢，大家都怀疑就是多少能够兑现，有多少承诺，有多少干货，因为落实之后，当时美国跟另一个中国六十年兑现，2001年是一块都是一条没落实。到了这个十年时候，2001年各国两国产生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三大经济欧盟是不承认是那个自由那个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所有的 WTO 的成员国没有一个国家认中国是那个自由那个市场经济，因为中国违表所有的贸易规则，比如市场准入啊，说是这个不能够拿技术来做要挟。还有就是对这个电信市场，电影市场都要进口，要电影美国的保留片，所以现在34部美元，当时承诺也在这个交流。另外就像那个其他互联网的巨头外面，说跟宋先生一句话，宋先生说现在捍卫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信息。当你封锁一个国家互联网的时候，现在这个媒体的网站，当时外面是根本谈不上自由贸易，信息不自由，还是自由贸易自己的罪魁祸首。当时这个宋先生直接强调这个，恰恰是知道这个中国的所谓破坏世界秩序，价值观的表现，上升到恰恰是的。现在讲话是什么？在中国不有罪，出现
错误事情。我这是对
贸易。我上来哈，我这个贸易方面，到底是不是？
美国汽车公司的合作的，但最后基本发现了他们给了技术，但是没办法拓展他们的市场，很多的技术啊机构就让合资公司的另外的一个国产公司把它给用了，完全是在中国国营的那个商标下了进行那个销售。
对，
那么以后的话就发生了基本的全面的这个例子，就是所有的就是美国或者是西方技术，然后很快就转移到中国的其他的那个就是合作方的他的国营的那个国产的一个就是那个产品来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是认识到说中国的公司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跟中国的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呢，它不公平的，因为中国的公司是国营企业，它有国家，也就是说在国家它用它的垄断的市场，垄断的这个就是政治权利 来进行那个补贴，或来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进行市场的垄断等等。那么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没办法来那个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本的市场的贸易的原则也就没有。所以是目前的美国的一个根本的就是一个要求，就在于中国的国家了。不要进入到公司的这个谈判那个合作里边去，中国国家应该退出市场。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习近平不断说，国营企业是我们党的那个姓党的，是我们的那个国家的一个支柱，甚至是我们政权的一个基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以习近平现在一切都是以保权、保党和保这个国家，他的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控制权的话，所以我觉得很难看到他会对国营企业来那个能够松手。那么也说，他其实既在伤害美国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其实也在伤害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
好，我要听听陈博先生，您是不是看好中国在这个西方国家被强制分享技术这方面做出让步？中国的做法改变这个传统的做法。
这是个川普的贸易反击战，他所谓的重大诉求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他要制止中国在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和胁迫上。那么刚才宋先生提到说，这个川普应该通过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解决，而不是绕过。这次恰恰川普就是这么做的。第一，他是完全针对中国当时入世的承诺，一条一条的要求来兑现。这是世贸组织当时达成协议，美国是首签国家，没美国的点头，中国根本进不去。第二条，这川普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这个申诉，申诉之后日本和欧盟都加入了这个申诉。这申诉就是对中国要求这个技术，这个胁迫这个技术来进行市场准入，提出一个这个提告。中国方面表示遗憾，说本来可以通过磋商解决，说对美国提到世界贸易组织表示遗憾，是中国不愿意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因为过去这个17年，多数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纠纷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起，而多数的这个案例都是以中国败诉而告终。只不过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一个那个惩罚机制，使中共呢这个可以逍遥法外，它可以继续犯。说回头来说，高技术这个保障呢，习近平这次讲话中呢，除了这个有一些干货、大幅度的让步以外，他有几个忽悠之处，有几点忽悠。比如一忽悠，他说希望外国政府保护中国知识产权，这个是讲给中国人听，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指不出哪一个外国政府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也指不出哪一项中国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是古巴还是美国，是越南还是北朝鲜，是俄罗斯侵犯了你的产权，还是哪一个，还是你的新时代发明，是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等等。另外，他还有一个呼吁做什么？所以也希望美国西方国家开放这个对中国的高技术的这个限制，这个就暗示因为你对我高技术，所以我要都道歉，所以你还要道歉。上次有说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1989年天安门小平和李主导的屠杀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加了很多的制裁，现在大多数的采取其中一个限制高技术，尤其限制军工技术这个还保留。另一点是中国入世时间后，这个其他的限制。同样是，如果你是完全产经济，没有结果，别国的技术，很高技术是可以系统传统的。是说，由于胁迫这违反规则，没有执行国家，你只可回应的少。所以他在说这个时候，他是中国老百姓，外国中国人的，在二十四年去，你怎么可以说？你只要说东西，要说装的，这个一种法。
好，有个这么一个 Peter Pan 的朋友说，他说今天演戏表呢，称这个一个强大，从来没有像这样紧迫，他已经绝对少，绝对不是随口之言。他说事业比中国的鬼夫妻谈的问题，考虑的模糊和观望态度，包括台湾人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紧迫感。他说习近平这句话绝对是在明示武力吞并台湾的渴望，这是为什么他就强调这个建立强大海军的这个重要性。他说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待会儿请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评论一下。还有一位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普总统的目标呢就是中国，他说为了断绝中共的这个挑战，川普不仅会自打耳光，我想他是指这个 TPP 的事情，他说是明智的做法。他说呢，西方经济学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上，但是如处理上述的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共对内抢劫欺骗，这不是捍卫市场经济的做法。还有一位叫 Steven Ch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直接呢对宋先生的看法呢提出一些挑战哈。他说加入世贸之后呢，中国人最应该感谢是美国，之前国人是没有双休，如果真的和欧美日一样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话，那么最受益的将是中国的普通大众。现在呢，他说中国的现在是最受益的是共产党的高官。他说，请问宋先生，你说美国是流氓国家，是引用一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国家，那么请问你中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说为什么美国封管不封网，而中国共产党封网？他说这些问题都是请宋先生的。我想刚才这几位网友评论哈，不知道宋正先生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技术转让问题哈，这个技术转让呢是问题的表象，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年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毒导弹的时候，我是练技术仪器转让的，这说明呢，就国际贸易企业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转让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敢于转让技术呢？是因为你土耳其就是学会了这个技术，你做出的产品还是以中国成本又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西方呢，大概以前遇到过中国这样的技术，他既能学得会技术，而且还能造出比你的这个更新。大概像拉美，估计没有国家能够做这一点。我觉得这才是产生就是矛盾的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转让，而在于技术转让的这个对象国家呢，它能够造出比较便宜的、更能引进自己的产品国家。我觉得真的，刚才有一种说中国的出场，这个题以前我回答过了。因为的就是某一时候就需要保护，不管是形态、一般还有贸易，这是很正常的。他五十年之前，基本上他 是关心他的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不一样。当然，搞什么也不能。
好，郑州这一次我们这个前提趋势啊，从这个表示呢，这个话题上，一直被川普的动机在抬出，可能存在是原因的层面两个反对抗。请各位做一下这个前提啊，不是这么想，有多少都是我不知道，是半萌生出崛起的方面。
是那个在公益后，另外一次反对，他去希望我们这边去做动作，这些现在就是说一次美国的那个方面，那个就是他就是竞争那个客户啊，或者联合西部情况，那个北非情况，这样子那个客户因素不足，那个其实我就讲，他生产出货不管，你不管西北运，那北运在美国那个交涉，就觉得嘛，不是北运的发了。所以呢，这边你看到了，用在那个市场美国，所以美国呢，他现在就是川普总统，他那个猛了在议程上，这个战略和政策那个那个认识他们谁是，都是他每个做现在就是用各种方式，这就拿巴尔他就是美国那个保持的，那么这边的有他的情绪，而且这个是那个就是不在美华人对美的强，所以这种觉得战略是没气死了，美国是没得自主体系，美国在二战以后跟他的盟国建立自主体系，包括贸易等等，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气，西方国家是共，但是看到那个是中大的英国，是欧洲日本加英，那是什么呢？是美国英国了那个自己，是这样，我觉得他没有分享。
这个美中对抗方式要比这个对以及台湾保险的紧，在这些抗中国的自己在制造问题的地方几乎都是中共，而美国处于防御反制，所以做先发制人，看上去好像占有先发优势，但是美国是后发制人，占有这个战略和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后来居上。另外呢，在这个中美对抗过程中，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的政策呢是高度集权，能够党政军一体，又控制舆论，然后这个军民一体。中国的报纸也暗示说，全国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个统一的力量是美国所无法比的。而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这里有在野党这个分化，还有主流媒体对川普的这个扯后腿啊，还有这个不同的意见纷扰，就像有人跟川普合而又分而在意识形态上又合等等。那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这个是一个分散的国家，无法对付的一个中共。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一战、二战、冷战，美国之所以取得胜利，它的这个民主价值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面的人心凝聚力是巨大的。这个表面上看去人心在发展，但是由于政权有合法性，人民有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人民跟这个政府站在一起。而专制国家呢，就像孟德斯鸠法国思想孟德斯鸠所说的，这个共和政体靠的是这个品德，君主政体靠的是荣誉，而专制政体靠的是恐怖，他靠的是威胁，靠的是威胁民众，而民众怕威胁，就跟政府站在一起。但真正如果打起来的话呢，民众可能马上散心。1860年，这个清兵和英军在长江镇江水开战，当时这个两岸中国的这种围观，英军每次炮那个清军那个反制或者打成那个英军，不明就鼓掌欢呼。当时那个英军指挥部就问身边一个翻译，我说这是不是？中国翻译就一句话，他这个国家民不自有，国不自有民，就是说这个就是政府，政府不关心人民，政府到了关键刻，这个政府人民是分离的，你要为外国人鼓掌。我想将来中美打起来也是中美之后为美国人鼓掌。像刚才有广播中提到。美国这个世贸组织，中国赢得了双休日，实际上他又算了一个账。如果说中贸易战中国被迫让步的话，他算了很多账，医药费下降，什么汽车便宜啊，这个奶制品都便宜，各种各样的东西实落到中国人民头上，而中国政府确实要吃亏，要这个是活包缩水。说美国在间接直接的帮助中国人民。
那最后呢，请每位嘉宾呢，在最后从这个美中大的层，就像孟总说的是两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决或者一种对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啊，美中力量对比，或者是说的不好听就是谁更有本钱哈。我们知道，宋总现在确实，中国的美一直在暗示，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呢，更能团结全国，集中力量对付美国；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呢，是政党纷争，观点分歧，力量分散。我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观点。那么，而且还有总统任期限制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可能是挖取胜中国。我想听您的看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制度呢，现在有三个问题哈。第一，他特朗普能够胜选，说明是独在民粹主义方面，他已经失灵了。二就是他的中产阶级呢，哈，是发言原因，他变成了少数了。因为像经济分化、是吧，金融化，还有同化的巨发展，中产阶级萎缩到60%以上，变成了没有力量。六年阶级就没有民主，但是李帅就因为他的愿无限阶级变成了。第三个原因就是种族问题，直到现在呢是传统胜利党已经是少数，再一点呢就是他们也不是少数。文化的本质呢，也没有伟大，而变成了。
我觉得如果要我们为了帮三十的话，我们三个月我们发现我不明白的，因为美国国家就像你说公司，我们就是一个这个在一句话说，老师是爬环环的呢，草文明的，所以他能用中国人这个中共党中八来威胁，他管理起国家几多民的底线，这里边的中国道义呢，这里就是恐怖，美国打恐怖的呢，为了以穷攻之。
好，不要超过1分钟
时间。在德国这本和台积都宣传，只有是真理在西德这边讲，德国像西德一样，走向民主的英国，这个选择对外求解上台，就走回英国，更跳的这个变，这欧而已，交战发出所有东西，他是这个是天美。
这个是
中国共产党这中中国的那个就是影响了对岸的对非议，就是共产党呢不仅在打压就是基督教下架圣经，我们如果看到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就是说基督教不许那个悬挂十字架，天主教不许一个承认他的教宗，藏传佛教不许说达赖喇嘛的像，然后是伊斯兰教不许那个守斋戒，所有的宗教不许让是未成年的孩子啊那么进入到那敬拜的场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就说很多教尤其在过去的那个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呢跟西方文明的联系，并是跟西方的宗教，另一方面呢就是地教会的发展，尤其像这里的沿省份全部进行丢了那个基督天主教都是达不可能两亿，比共产党要那多，然后呢那个再有那个地教估计40%甚至50%以上的人口是穷，所以这个情况下很多的教民他们一旦能够读圣经，而圣经呢是我在三年前之前接触的，我认为可以问很多很多价值，要记得那个我的一句话说，在八九的时候这样麻烦也因为说圣经，因为学生讲你们是有公司世界严里面的一个极大放量世界，然后自产世界的时候是自产界沿线，所以现在中国的平民他受益很大，这个是那个是对这个生活还是从哪说？
中国其实佛教和道教这些宗教呢，其实还采取鼓励和甚至宣扬的态度，但是对于外来宗教，比如说像基督教是伊斯兰教是非真，你觉得有没有态度的差别？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吧。第一呢，就是道教、佛教呢，这个个人性的信仰，它不组织性，它不听其他的宣誓是吧？去举例是，第二呢哈，就是道和佛教呢，它没有超越政府更高的一个权威来领导人民，政府权力佛教的那个人，哦，不就是教皇嘛？这个原因。第三呢是道门本法了，它不主张中国的利益和教育中，但是宗教太强了。比如说我们在家呢，政府也这还是从主要道教打到建筑开始搞
的。我们现在这个共产党想搞出这个清末的运动，当时就敢开，进而造这个海，很多人所以有人说反应。
普通说带着八个联运一点，又他一个大特征，就是海外就是这个未来当奴才，然后自己政权，对外呢就摆这个外国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这个措施啊，又是拆教堂，又是禁圣经啊，又这个禁教徒等，一方面体现了这几种路线，但是另一方面体现习近平和政班子义和团是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现在这个执政，义和团失败了，红卫兵失败了，没有改变这个西方的教会的政策的传播。但是习近平现在当权，他们的执行派权，这个义和团和这个红卫兵在中南海指挥复燃历史中常再次取胜，我可以拭目以待，看谁能成教。
像这个牌形象不仅是中共最高层，其实我们知道，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今天这个名字小粉红或者爱国愤青啊，以这个激进排外为特征的义和团情节，似乎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啊。我们也看到经常。抗议日本，抗议就砸日本的车，抗议韩国就是去破坏这个韩国的商店或者韩国商店等等。我想请教您的分析，为什么这种排外激进的这种情绪哈，我就很少看到，比如说抵制公开抵制或者是车啊什么这种行动，这种根深蒂固到底是什么？就是原因？
对，比如显示中国政体上的那个出现了很多的危机，那是一些老比较显示上去，那么平常官方的比较就说他社会或者民众，他还有别的反对批评，对他自己的那个政治意义基本的这些，我不能不审核关系，各种各种假钞，不管跟着各种危机对我们比。
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变成了夜总会，变成了超市。我觉得不只有和宗教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
好，观众朋友，关于美中贸易的这个相互交错，我们不断有新的消息，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报道和美国之音时下加强教练对话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教练对话。我是林欣，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ice of America.